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0月26号到11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遇事向内找，才能更好地圆融整体。大陆大法弟子慧莲。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教导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我们本地同修为了尽快地形成一个整体，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互相鼓励，有问题向内找，排除干扰，共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期间也有过因人心误解和旧势力的干扰而产生的同修间的不理解、摩擦和间隔，有时甚至觉得很委屈、难受、剜心透骨。遇事向内找这一法理是我走出各种困扰，找到自己那些不易察觉的人心、人念，提高自己、化解了矛盾的法宝。下面我把这一年多来如何向内找、向内修、圆融整体的经过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放下自我向内找。师尊在至欧洲法会中教导，有些学员修炼中一直向外找、向外求、向外看，谁对自己不好了，谁说的话不好听了，谁太常人了，谁和自己总是过不去了，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了，因此什么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都不干了，甚至一气之下不修了。当我再次学习这段法的时候，觉得师父的话字字句句打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正是这样的人吗？对照师尊的教诲，想起在学法小组同修们真诚的话语，自己隐藏着多少的人心，为什么我指出同修的不足时没有人支持我呢？自己认为是为整体着想，要求同修讲话时不能对整体证实法有干扰。在这最后的时刻，师尊要求我们抢人救人，我也希望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自以为在法上好像轻声细语都是为同修好，实质还是在强调自己的人心，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当别人触及到自己的不足时，就原形毕露，说话也不客气了。如同修 A 说，和我在一起讲真相有压力，同修 B 就直截了当地说，对我有妒忌心，他怀疑我劝退是不是把真相讲到位了，不相信我每次能讲这么多人，还说，你知道吗，你上次在外省劝退的700多人，上网的同修给你少上了200多人，其实没有这回事。我们讲真相没有像你这样专用时间去讲，都是每次买菜坐车碰到有缘人就讲。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同修不但不鼓励反而这样说，我就马上回他一句，明慧周刊上登的一个老太太一天劝退60人，我还只有他一半呢，你要用心去做，每天讲30-40都是没问题的，因为你比我还会讲，至于我讲的质量怎样，有师父管着，有众神看着，要你操什么心呢？这种口气，这种态度能使人信服吗？通过学法，我悟到这是邪恶在利用同修的嘴，在间隔我和同修，在干扰我们救人。但我不会真的向内找，只是浮于表面，那微观人的东西根本不让碰，一碰就发火。修来修去，人的东西还那么强，而且表现得更隐晦。第二次碰到同修 B， 正好是两位讲真相的同修被非法绑架。同修 B 在学法小组说，你看某某真相讲得这么好，本地区还准备把他的事迹打成小册子，作为其他同修的借鉴。 你看一被绑架就把什么都说了，自己也不修了。其实同修 B 讲的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我看他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就认为他是含沙射影的指向我。那意思是说，你讲的多有什么用，不修自己还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我嘴上虽没说什么，心里却在嘀咕，但总比你有能力做而不尽力做的强。表面上很平静，内心却是波涛汹涌，处处都疑心别人说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是不是要按真善忍同修这三个字我做到了吗？特别是那个忍字，我怎么就做不到呢？向内找的法理怎么就记不住呢？记不住邪恶就会乘虚而入，到时师父也没办法帮你，那就磨吧。想到这儿，我一下子明白了，即使同修说的有误，我也要查找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欠缺。有些事情或许是师父借他的嘴来考验我，帮助我早点提高呢，看我能不能做到忍，能不能包容同修。虽说三件事自以为做得还可以，但我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做的呢？师尊说常人也能做大法的事啊，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是啊，常人做大法的事，那有什么威德呢？那只能得福报。大法弟子是要跟师父回家的。悟到这里，我主动找同修 B 从法理上切磋，他也认识到自己说话有误，我也讲了自己在修炼中的许多不足，希望他能多多帮助，在救人的路上携手前进。可喜的是 B 同修这半年多来也能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了，而且每天劝退的人数还很可观。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徒，一定要遵照师尊的教诲向内找。在修炼中遇到的一切不顺心的事和听到的逆耳的话，都要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人心，修取它，不断地纯净自己，这就是融于法中。二，修好自己才能化解矛盾。最近因为本地资料少，我们学法小组的老同修说没资料发，我就到100里之外的老家去拿了一些资料，给那些不善于讲真相的老同修去救人。哪知同修不理解，好像是我不愿意发，就给他去发。因为我拿来资料都是有选择性的，是那种适合打开人心结的资料，如天赐鸿福，如何平安度过灾难，还有九瓶小光盘等。同修拿到手里一看，就说是过期了的，上面退档人数怕常人有误解。我就给他解释说，上面退档的数字都是有日期的，截至某年某日退档多少人。这些资料都是老家同修认为很好的，老同修也没说什么，就带着资料回家了。后来老同修三个星期没来我家学法，我觉得很奇怪，他也没跟我打个招呼，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就问了另一个同修。那同修说，老同修不理解你给的资料，怕到你那去又给他资料。听了他的话，我很纳闷，老同修说他不善于面对面讲真相，愿意去发资料。再说我也没给他多少，每次也就是四五十本小册子和20多张光盘，还有不到10张的不干胶，一星期就这点儿，这要我来做一天都不够。我还交代他，有其他同修要的你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正在不解时，另一同修又跟我说了一件事，也是我与老同修之间的事。我一听与事实不符，当时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淡淡的一笑，心里默默地发着正念，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之间出现这样的事，我要向内找，一切我都不去计较，我珍惜同修之间神圣无比的法缘，绝不因此造成同修间的隔阂，节制所有不利于大法弟子修炼的因素，不被其带动，然后平和地与该同修在法上交流。这一次我一点儿也没动心，知道这是考验来了，同修的误解又是我要提高的时候了。我想我不能和老同修就这样误解下去产生间隔， 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敞开心扉，互相切磋，互相谈。也许老同修已经悟过来了，碍于情面不好到我家来。想到这里，我拿起电话就给老同修打，正好是老同修接的，我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就约他去逛街讲真相。他高兴地答应了。见面后，老同修非常激动，讲了他对我的误解。你用钱拿来的资料给我发，我没花一分钱还怨你，这都是我的错，并表示要回到小组学法，有资料一定要给他发。老同修还讲这段时间在家学习师父的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多变，悟到了很多法理，说自己好糊涂，对我的误解太不应该了。其实我和老同修的误解都是邪恶在间隔我们，但我心不动，邪恶就没有办法。如果我在乎老同修的话和他较真儿，邪恶就有机可乘了，老同修也会误会更深，这样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我想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修炼人不会碰到与修炼无关的事情。通过不断的向内找，我发现我经常把自己的主观思想强加给别人，认为自己做得到的事别人也能做得到，就不考虑别人的心态和承受能力。没想到在这样邪恶的环境下去救人，心态不稳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今年我弟有八朵小花被邪恶破坏，好几位同修被绑架就是教训。好在我们这位老同修在修炼的路上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平稳。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只有层次不同，境界不同。永远不要用自己悟道的法理去衡量别人，更不要用自己人的观念去强加于人。凡事多为别人着想，换位思考，抓住每一次矛盾，每一次刺激我们人心的话语，每一次不正的思想念头向内找，不断地提高自己，用无私的胸怀去对待周围的同修，真心地默默地去圆融整体，让我们在神的路上兑现我们的誓约，完成我们重大的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家。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好自己，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从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后，大陆很多大法弟子家庭、生活、工作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与干扰。有的父母被非法关押后，孩子寄养在亲戚家，使孩子学业受到严重干扰。有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回来后，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变得十分艰难，甚至整日为生活发愁。还有的弟子回来后，为了弥补对孩子的损失，整日为孩子的学业、就业奔波。当然，这一切都是邪恶的迫害造成的。如果没有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在各个行业都会干得最好，根本就不可能失去工作。大法弟子的孩子也会由大法弟子带着学法，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在法中升华。但是邪恶的旧势力安排了这场破坏性的检验，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点认识。从法中我们明白，只要我们修好自己，真正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安排的最好。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所谓困难，也会随着我们在法中升华后迎刃而解。几个月前，政见周刊刊登一篇文章，一个学员被非法劳教3年，送教养院后，无论给他调几个大队，他都能唤醒身边迷茫的同修，并使看管他的犯人得法或对大法有正面认识。教养院一看，关着他还影响一大片，便连续数次无条件给他减刑，只待了1年半就赶紧把他放了。期间他妻子也被非法劳教，只剩下读高中的女儿。从表面看，他女儿没人管了，学习肯定会受到影响。 结果因为他和妻子做得好，女儿学业非但没受到影响，还在高二那年考上了大学。就读大学半年后便获得了一等奖学金，毕业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因为修得好，一家三口在邪恶的迫害下，非但工作生活没受什么影响，反而证实法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了。我熟悉的一个北京学员，在2003年9月他被非法劳教时，儿子刚上初一。这个孩子在小学时成绩不太好，他被劳教后更没人督促他的学习了。按常理讲，孩子学习只能会越来越糟，结果这个学员在劳教所拒不转化，时刻用正念证实大法。他儿子从他身上看到了大法的伟大，便开始学法，成绩也越来越好。在他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时，孩子已上高中，成绩名列北京某重点高中年级前十名。他经历了北京马三家邪恶的迫害，从劳教所堂堂正正闯出后，孩子也顺利考入北京某大学。这两件事从常人的角度讲有点不可思议，可是从修炼的角度衡量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师父早就讲过，还有我们许多学员啊，在思想中顾及的很多问题啊，这些事那些事的，其实一想就已经是掉了境界了，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用管。师父是慈悲的，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你不用想，那是师父慈悲我们，因为那是你修出来的，那是你自己的威德造成的，师父才给你们做的。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只要我们修好自己，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安排的最好。往往我们在遇到困难和干扰时，思维老是集中在如何去解决某一件事情上，邪恶就抓住这一点，给我们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制造干扰，让我们陷入俗世而偏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从中我悟到，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在修炼与正法中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干扰，只要我们修好自己，完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神圣读净世净法，珍惜自己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心。在邪党党文化中成长和生活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能够体验到神圣这个词应有的内涵了。邪党在当权的这些年当中，不断地摧毁正的、善的、美的事物，并相应地制造出邪的、恶的、丑的东西，宣扬、鄙视并强制人们抛弃精神上对高贵、典雅、神圣、崇敬等美好情感的追求，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对天地、神明、祖先及忠义、礼、智、信的崇敬、仰望、神圣感踩在脚下，把一切的一切都物质化。在邪党所控制的范围内，所有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上的东西都是要为邪党所用。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创造物质，来维持邪党的苟延残喘。君不见神圣的庙宇殿堂，邪党说砸就砸，砸了之后又盖起来，利用来赚钱。现在的中国人能把什么看成是神圣的呢？没有了。难怪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只认得钱，说白了就是说只有物质没有精神，成了行尸走肉了。作为大法弟子，身处这个环境中，受邪党党文化的影响，在对待大法的认识上没有在生命最深处升起应有的众生对创造自己的这部伟大的宇宙大法那种感恩、崇敬、神圣和仰望，而是用变异了的现代人的观念来衡量，所以导致了无意识中破坏法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修炼要同化法，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但是一些同修包括我却用常人中的狡猾自作聪明的把大法当做了像常人中的要干一件什么事情的技术指导，或者是常人中类似于说明书一样的东西，不是让自己主动的同化神圣的宇宙大法，而是想利用法来让自己学习，学习成佛，成高级生命，把修炼等同于学习常人中的知识，把法等同于常人中的教材或指导书，把自己的要求凌驾于大法之上，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把自己的方便放在第一位，或者把转法轮任意结成一讲一讲的打印来看，或者把师尊讲法任意分成小段来听，目的是自己方便。我还曾经为了自己背法方便，把 Word 格式的转法轮变成 TXT 形式，放在 MP3 里背一段删一段，还曾经把师尊的红音一和红音二私自变成 TXT 形式存在手机里，而没有想到这是严重破坏法的行为。有些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天上的神听师父讲法都是跪着听，看大法书都是双盘而坐，双手捧书而读。我们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但我们心里应该知道这是一部天法，是多么威严和神圣，任意动一点都是亵渎，都是天大之罪。师尊慈悲，可就是力却会抓住把柄，给正法带来损失。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现在许多同修包括自己，把师尊的法在明慧网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来看，因为法得的容易，鼠标一点存一下就行，所以就容易升起不珍惜和随意的心，随意的下载到电脑 MP3 或者手机里，觉得不方便了手一点就删掉，再想要就再下载，这种任意而为也是不敬师不敬法。个人认为下载师尊的讲法也要有一颗恭敬的心，下载过后应该小心保存和呵护，在看的过程中保持法的原样和完整性，如果由于其他原因必须要删除，也要严肃地在心里跟师尊讲明原因，请师尊法身离开再删除，万不可随性随意任意而为，不能因为得之于意而不珍惜。还有，我以前在电脑上看大法书时，为了一行一行的字看得清楚，不至于串行，就按住鼠标选中自己看过的内容，一边看一边向右拖，边看边把自己看过的内容拖成黑色，这样就像自己用手指着字读一样，不会在心里读错行。后来自己认为这种行为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一种表现，更容易在一拖一带中把师父的原文打乱搞错。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真正的修炼方法都是从史前时期留下来的，是相当久远年代留下来的，修炼出无数大觉者，谁都没有敢动一动这个东西，这也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才出现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读这一段法师，我们总是以为是讲那些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的人，没有联想到自己，其实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从生命本质上认识到师父和法的神圣慈悲威严，修去党文化中的随意随性任意而为和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就一定能做到敬师敬法。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浅悟真善忍。作者九霄。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有的时候看到别的同修或者一个团队的出现问题，觉得自己在法上的认识是正确的，应该把问题指出来，但是指出了却往往收不到好的效果，尤其是在触动到他人的时候，有时甚至会产生副作用， 因此渐渐地说得少了。但是我想，不说话也不是解决之道，到底原因出在哪里？直到最近学法的时候，我才悟到，虽然我的某个看法可能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是在我表述它的时候缺东西，所以收不到好的效果。大法是圆融的，真善忍三个字分开来，同样具足真善忍的特性。因为物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而微观物质又是由更微观物质组成，直至穷尽。那么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善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忍同样是真善忍构成的，精进要旨，浅说善。我的问题就在于，虽然我当时讲的是实情，说的是真话，但是这真中却少了善，缺少了忍。但是真是真善忍构成的，如果真中没有善，没有忍，也就不是真正真了。因此我反思，在我说出一句真话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别人认可我，还是真心想帮助他？也许两者都有，但即便如此，也是不纯净的。于是我的发现，很多时候我在说真话的时候，其实沾染了很多思念，比如有抱怨，有指责，想证实比别人高明，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尤其是在认为自己很对的情况下，或者想急于事功。最糟糕的时候，只是想逞一时口舌之快。有时我会这样想，明明情况就是这样的，我说真话有什么错？就算刺激到他，我也得说，因为我说的是真话。真的好像掌握了真理，就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可以用大炮轰人了。这样的话，就算道理上是对的，也起不到好的效果，甚至会伤人。师父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精进要旨，清醒。道理，就算是对的，也只是其中的一方面。真中没有善，缺少忍，没有为他人着想，没有宽容与包容。顶多算是人中的直吧，和真还差得挺远呢。如果说出的话会伤人，那还成了不善了。所以我提醒自己，一句话出口前，是否考虑了他人的感受，顾及了他人的承受能力，是不是真的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在别人接受不了的时候，宁可不说，也不强为。因为就算目的是好的，但是方法不当，也会好心办坏事。于是我发现，当说出的话带有发自内心的善意的时候，口气自然就柔和了，对方对道理也容易接受了。同样，善中也有真，有忍，有的时候大家表面和气，内心却不以为然。虽然说起话来好像是在为对方着想，但拐了几个弯之后，却发现其实各有各的小算盘。相反，个别学员也有这样的，对待别人表面上很善，讲出的话带有很多自己的因素，甚至是刺激别人的因素，表面上说得很温和，那是耍人的滑头，那绝对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说来说去做不到真正的善，无非就是存着点私心。我悟到，大法弟子的善是基于对宇宙真理的认识，是归真生命本性的体现。表面友善，面带祥和，这都是发自内心，否则就不是真善，是伪善。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要做到真善，还得有胸怀，有忍耐力，不能有好恶分别之心。对善者善容易，对不善者善不容易。密勒日巴在对害过他的姑母宣法的时候，他的姑母还在不停地嘲笑他，但是密勒日巴忍着心中对他姑母的厌恶，仍然开示着他，最后终于将他度化。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真正的善是无私的， 是一切为了别人的，对于不善者反制于他，制止其行恶，才是对这个生命真正的善。忍中也有真，也有善。师父说，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精进要旨，何为忍？要做到不产生气恨，不觉得委屈。我悟道，那一定要有大善，一定要有一颗不计较自己得失的心。当磨难来临的时候，大法弟子能够挺身而出，在巨难面前扛得住、承受得住，那一定要有对佛法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才可以做到坦然。同时，我们的忍不是消极的，这里也有为众生、为大法负责的内涵。有时在同修之间，当个别人出现了严重的偏离法，而表现上又十分强势的时候，有些同修会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有的同修说，修炼不就是修自己吗？那我们就找自己吧，和他争什么呢？对同修要慈悲，听起来有理，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忍，这是消极对待矛盾，逃避责任。我们要看这个忍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是把事情办砸，阻碍了正法救人。我们的忍要在坚持真理的基础之上，宽容、包容。我们的忍是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不是为私的，不能把个人修炼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凌驾于为大法负责之上。大法弟子要为正的因素负责，要去纠正一切不正的状态。如果救人的事都被破坏了，我们还在那里一味的忍，这不就是对大法不负责任，把众生的性命当草芥吗？当然，在我们去纠正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真善忍同修。此外，师父在很多次讲法中都提到，大法弟子有不让别人说的毛病，自己有的错误不去认识，别人指出来了还不承认，这是不真。对别人的提醒不心存感谢，甚至还反唇相讥，这是不善。别人说了一说就炸，这是不忍。看来不让别人说，其实就是一种不真、不善、不忍的状态，是背离宇宙特性的状态。如果不让别人说的毛病不改，我们怎敢称自己是修真善忍的呢？以上是自己近来对真善忍同修的一点浅悟。真善忍是宇宙的法，无边内涵，无法窥测点滴，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重任在肩，作者小莲。最近我在工作之余，全力投入到为一个项目创作有关文化和旅游与奇闻类文章上。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历史也好，文化也好，承传到今天，这本身也是为法而来的。而且我们知道，一个历史，一份文化能够让人们承传到今日，这本身不会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奠定人们当时生活的环境和生存的状态，对于今日来说，是奠定理解法的基础。那要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文化是不是很多神带来的，目的是展现他们的造化，从而在今日被正法所用，让大法弟子运用这些来证实法。那么一旦用了这些神所展现的文化，那等于他们参与了正法，是不是他们也有功了？他们不也是被救度了吗？说具体一些，比如我在写有关天涯海角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那地方处在海南岛的最南端？为什么那里成了历代朝廷贬官员的地方？为什么那里有着很多终结之事留下来的那些文化与精神？为什么能够把这些承传下来？可以想象，哪一步没有神的安排都做不到。那么神为什么这么安排？说到根本，就是让今朝的大法弟子用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人们在观光美景的同时，在心中升起那份道德的力量，从而真正的懂得道德与善良的意义。 因为报纸的板块很多，用这类的吸引人们关注，然后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明白大法的真相与美好。师父说过，万古事为法来，出自红银二。那么既然无数的神都用不同的角度来展现他们的造化与文化，而且经过了很长时间历史的承传，到今朝历史大戏即将落幕的历史时分，作为安排这些事情的神，如果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今朝善用这些人间的文化正实法，那不就是等于救度于那些安排此事的那些神吗？都说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是神传文化，那么在文化承传的过程中，不也是神在安排人来做这些事情吗？所以我想，我们用哪种方式证实法，都是对于这种方式的来源、传承和发展等等这一过程中无数各种众神与众生的救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身上的责任真的是十分的重大与神圣。那日我到一位同修那里交流，同修给我一些瓜子让我吃，我看着这些瓜子，我真诚而严肃地跟同修说，我们这次交流就以这个瓜子来开头吧。我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而神圣的历史使命。众生真的把得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身上。当我看到这些个瓜子的时候，他们给我显现，他们是神安排在地球上出现这个物种，让远古的人们发现这种植物可以吃，后来经过很多代人的栽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这一过程出现的目的，其一就是丰富生命的多样性和给地球上的人们提供吃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展现神的智慧和造化。拿他今日来说，他为了我跟你聊天而被我吃了，这等于是给我在人间的生活提供了一点便利条件，那么他也是有功德的。那他本身和他这个生命从在地球上出现到现在整个的生命过程，其实都是有功德的，都是间接的为正法做了贡献，都是被救度的对象。那何况万物皆有灵，看似表面上是瓜子形象，也许他的生命是一个很高级的生命转生成的呢。因为人皮不够，很多高级生命为了能在人间被救度而转生成动物、植物、物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身上所承担的、所承载的历史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个人在与别人过关和提高的时候，我们只要认清自己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我想我们就不会陷入到对具体事情的对错的争论之中了。也许是从前的业力与因缘关系促成了我们与谁在什么时候出现提高心性的机会。我们想一想，那些也许来源于生生世世的恩与怨，是简单和偶然的吗？是不是有神的安排呢？那么今朝无论是恩也好，怨也好，我们在此事中提高上去了，那是不是了了安排此事，包括生生世世安排出现恩与怨的那些神，那些神的心愿被救度了吗？也就是说，无量的宇宙中的生命都明白正法机缘的难得，都想用各种方式参与正法。因为人皮就这些，那么很多神就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不管是怎样的角色，根本上来说都是想让大法弟子善用这些人间因素，地理、文化，甚至恩与怨等等一切证实法，从而救度那些安排这些事情的神。记得一位开天目的同修跟我说过，一次他感到特别苦的时候，一位很高层次的神说，如果你要是觉得当大法弟子苦，那么我甘愿抛下神的一切，我天国世界的一切，跟你交换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名号。可想我们被伟大师尊赋予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是多么的让众神羡慕。归根结底，不是我们本身怎么样，而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太珍贵与难得。师父曾说，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啊，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宇宙中，这是第一称号， 第一伟大的生命，出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所以说，在苦中，在难中，在看不到前景的无望中，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自己的责任和伟大的使命。这正是重任在肩，愿在前，慈悲救度携众还，同化大法耀苍宇，不负誓约在世间。
学习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感悟？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桂云。师父在转法轮中就讲了，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师父的弟子，认为我每天读大法书，做三件事就是大法弟子。拜读了师父2011年纽约法会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说，你要不能用正念去指导你，你不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衡量世界，衡量别人，那你就是跟常人一样。你碰到的矛盾，你碰到的任何事情都在考验你的人心，你怎么做能符合修炼人，你怎么做能够配当大法弟子。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向内找自己，就像师父说的，七十情六十欲都不止，同学的喜事，朋友的丧事，亲人的难事等等，平时自己什么都不会想，可一看书练功，思想就溜号，真是翻江倒海。出去发神运光盘，面对面发不出去，同修出门就可以发几十盘，而我跑了几个小时难发两盘，很难过。讲真相顾虑重重，遇到擦肩而过的人，就想这个人可能不会听，或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的，不听就算了，就不想讲了。错过了很多的有缘人，病业假象也常来纠缠，越找越多，越找越吃惊，像我这种不精进的人怎么能当大法弟子。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师父慈悲于弟子，不丢下一个弟子，每次讲法都层层讲，要多学法，学好法。这次又专题强调学法要认认真真，不要溜号。师父又一次给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机会，我要当师父的弟子，我请师父加持，清除干扰我学法练功发正念的一切不好的物质。我下决心认真学法练功，干扰来了就及时清除，现在就能入心学法练功了。真是弟子用心了，佛道神就会来帮助弟子，法中的内涵就能展现或加持给弟子。我每学一讲就背一讲的第一段，从每一讲的第一段开始背，尽量多背多学。现在我练第一套功法时，就更能体悟到那种百脉全开、身神合一的感受。练贯通两极法时，不管是单手还是双手撑贯，每只手的中指间就像生产上用的钻花，螺旋似的急速徐徐上升，看不到顶，很玄妙的。当我学法入心时，发正念打莲花手印念时，我意念中把所有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烂鬼、乱法神通通收入法掌中， 只见那些又细又黑的脚在法掌口挣扎，越挣扎我越念念，体悟到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法力真是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收灭一切邪恶。个人修炼所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学习师父经文《弘银山的一点体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学习师父经文《弘银山》，个人体悟最深的是师父在小辩中的越想解释心越重，和谁是谁非中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的句子，好像是直接对我讲的，师父直接告诉我怎样向内修自己了，直截了当，不用去悟什么深意了，直接照着师父说的去做就行了。因为我在这方面一直做得不够，口头上也会讲，也在讲向内修自己，可一遇到具体问题了，总要争出个自己都对自己总没错的结果来，争不出来就心里愤而不平，愿意向同修去述说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证明自己做得正确符合法。其实这时候真的是越想解释心越重少变，而这个心越重的时候，我发现周围的环境根本就不允许你做什么解释，根本就没有你解释的机会和环境。细想想，可能是师父不让你去做那多余的解释了，哪怕是别人污蔑了你，你也不要去澄清和辩解了，你该得的该还的就干脆老老实实去得了，去还了，得了就是了，还去啰嗦什么呢？还想赖账，还想往外推吗？有的时候，从常人的理上来看，自己确实是对的，可是用修炼人的理来要求，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我们修炼的理是超越常人那层理的，有时甚至是反的。所以如果老是用常人的那个理来衡量问题，那就落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也就提高不了了。师父在弘银山中的还原意识也使我感触很深，师父为挽救整个大穷中的无量众生，无私地承受了众生的全部罪业，致使人世间的身体都受到伤害。原本师父是真体年少寿无疆，为了拯救大穷解救众生，师父把众生的无边业债一身担当，以致造成了师父青丝斑白人体伤这样的情形。有的同修还不理解，说师父还怎么怎么样了的话。不过我也从这里悟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同修修炼这么多年后，身体确实显出了老相，有的头发斑白，有的掉牙，有的跟同龄常人相比并不显年轻，反而显老。有的同修就不理解，认为这样的同修修得不好，就去执着地找人家这方面不好那方面不妙，用自己的一点片面认识看同修，这是不应该的。对那些做得好的，在修炼上一直很精进的同修，身体上出现一点显老现象，不要太执着，不要去看表面，主要还是看心性，这是师父教我们的。有的同修见面的时候总爱奉承同修的表面，哎呀你修得真好，看你细皮嫩肉的，一点不像几十岁的人。我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可是这几个被奉承为细皮嫩肉的同修，不知为什么在后来有的被非法绑架，有的走向了邪物，也有的失去了生命。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几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实不虚。他们当时都很精进，脸色红润好看，至今我也没明白他们后来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从表面上衡量同修看同修，更不要像常人那样随意的奉承同修，不从表面上看问题。我发现那些不顾风雨日晒常年出来发真相或讲真相救人的同修，脸面虽略显黝黑，却是非常健康的样子，他们在救人方面做得都很好。
学比修中，修去争斗心。作者若曦。以前上学时，受邪党文化多年的教育，竞争意识很强，其实修炼后才知道，那是人的一颗很不好的心，争斗心。比如在学业上，总希望自己能超过别人，这种竞争心理在成年后也很强烈，甚至希望自己在各方面都超过别人。修炼以后，仍然习惯了与人竞争，带着争强的心态与同修比学比修。同修每天学一讲法，那我就不管是不是用心去学了，无论如何得坚持学两讲。讲真相劝退也是一样，总想在劝退的数量上超过身边的同修。时间长了，我发现这种带有强烈争斗心理，使我不能始终拥有修炼人那种超然平静的心态，而是常常处于一种紧张和焦虑之中，唯恐自己落在后面。更为可怕的是，争斗心不去，越演越烈，渐渐的自己不知不觉中有了很强的妒忌心。有的同修学法交流的集体环境比自己好，总能抽出几次时间来去参加集体学法，我妒忌。有的同修讲真相劝退方面能力突出，口才好，我也妒忌。看到有的同修证实法的文章写得有理有据，犀利又深刻，我妒忌。有的同修全家都修炼，家庭环境比自己好，能够全力以赴或身兼多职，在证实法方面具备了多方面的才能，我更是妒忌的不行。直到最近看了明慧汇编《修去妒忌心》后，我才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带着争斗心的比学比修，不仅不能让自己保持一种精进的状态，反而加强了自身的争斗心和妒忌心。一次集体学法后与同修交流，同修提醒我背一背《精进要旨》《境界》等经文，我当时觉得很受启发，回家后立即打开书，反复不停地背。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于是我片刻不停地背法，并且告诉自己，不承认妒忌心是自己，它只是自己场内需要修掉的不好物质。一段时间之后，明显地感到妒忌心消掉了很多。我决定放弃以前那种非要超过别人，修掉让自己比谁修得都高的妄念。师尊在转法轮中教诲我们，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通过大量学法，我还意识到，每个同修先天的根基与悟性不同，修炼环境不同，修炼的路也不同，因此造成了修炼状态的差异，能力的差异。同修之间可以在某些方面互相借鉴或学习，是应把自己如何学法或修心与同修做一下交流和比较，并能从中反观自己的不足之处，但是不能强求自己在讲真相或证实法的某一领域中一定要超过谁，否则一味地强调在人中表面能力等方面比，不是比学比修，而是人中的竞争争强。把注意力放在争强上，反而不会向内找，实修自己。把眼睛盯在同修身上，学人不学法，就是没有做到修心。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讲法当中说，修炼是没有榜样的，不能看着别人怎么修，也不能眼睛盯着别人，你好我就好，你不好我也算了，连点主见都没有。你说这样的学员，我带着你怎么修？是你在修吗？思想上总是似是而非的，讲话也言不由衷。 修炼是不能够看别人的，只能自己踏踏实实的修。怎么修？就是多学法，不能看别人。看神当然行，可是神他不在这修，所以在这修的都是人，只有有这个人体才能修出去。我悟道，只要下功夫用心学法，就会明白自己在法的不同层次上的标准是什么，按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每天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就是在精进之中了。
我是怎样去掉对吃的执着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从小我就是个对吃不是很挑剔的人，有什么吃什么，但就是胃口特好，特能吃。修炼法轮大法后，一开始基本上还是什么都能吃，只有一次吃东西想放点麻油，当时动了一念，麻油真香啊，好喜欢。结果那餐之后出现闹肚子的症状，恶心的要命，好长一段时间看到麻油头就发麻。后来斗胆吃了一回，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悟到吃什么都没关系，关键是不能动心。老人家带我出去吃烤羊肉串，哪家的好吃都吃出名堂了，结果好长一段时间我就迷上了吃羊肉串，经过几次点悟都去不掉。有一次在我又去了一家新疆人开的店中享受烤羊肉，这家店我是常客了，中途上卫生间，卫生间的冲洗设施出了问题，找了一个新疆服务生，他却没能及时解决，还挨了店主的打。他们的言语我不懂，但激烈的场面我想一定是冲着我这颗爱吃烤羊肉的心来的。我很不好意思，这些新疆人是为我的执着在发生矛盾，我想我和这家店一定是缘分尽了，不能再来了。我的使命不是来享受的，是来救人的，虽然没讲什么真相，但每次都给了真相币，不知他们看到了没有。从今以后我再没去那家店了，看到羊肉串也不是那么想吃了。这件事还让我悟到卫生间的冲洗设施为什么出了问题，不是要告诉我在高层空间看人的食物不就像人看大便一样那么脏吗？我还能执着了吗？我家里的另一个亲人很喜欢吃自助餐，带我去了两次，我又迷上了吃自助餐，还带着单位的同事去吃，同事也都迷上了，每次不落的要叫上我。有一次过生日，同事当仁不让的邀在一起吃自助餐给我过生日，再去和同事会合，我单独过马路想去拦出租车，一辆轿车疾驶而过，贴面从我脚的大拇指上压过，我只觉得有一个东西重压了一下，轿车过了之后留下轮胎印，大拇指完好无损，连个痛的感觉都没有，当时居然一点也不害怕。但有些奇怪，是不是每个人这样被轿车压过脚趾头都没事儿？于是第一个讲给出租车司机听，出租车司机不相信，说除非是练气功的。我一听就说我是练气功的，他问练的什么功，我说是法轮功，我又给他讲法轮功如何的神奇，他听了还是不信，中途太短也只能说到这份上了。我又趁机给同事讲真相，吃自助餐时给一个清洁工讲了，那个清洁工倒是很相信，相信大法好，大法的神奇。后来听一个同修说，有个常人在田埂躲闪一部拖拉机不及，拖拉机从他的脚面压过之后，这人的脚成了一根棍子没了。我当时听了差点没晕过去，想这还真是修炼的法轮大法，是大法的神奇，师父救了我的脚啊。但这次有惊无险后，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那就是我这个爱吃大餐的毛病要修去了。可说修去就修去，那哪那么容易啊，这事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了，我又解决不了心性上的问题，只有求助大法了，法能破一切执着。我就被转法轮的吃肉的问题这一节好了，因为这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呀，再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我就每天开始背这一节了，
还没背完一大半的样子，我吃大餐的心就淡了。也奇怪，自己淡淡的，同事再也不邀请我去吃大餐了。家中的那个亲人执着还很重，还是经常拉我去吃。前些时候得了一个皮肤病，医生要他吃得清淡些，多吃素食，还要忌口，很多东西不能吃，他自然就不拉我去吃自助餐了。现在连家中的伙食都清淡了许多，素食也多了不少，心性到位了，环境自然就变了。修炼人什么执着都得去呀，连怕执着这个心都得去，这个心太强了，其实是个为私为我的心，当然要去的。我从小很喜欢吃鱼，前段时间看到鱼就觉得腥，问别人，别人却不觉得腥，还觉得很好吃的，我就奇怪，明明是腥，怎么好吃呢？一段时间反复了两三次，有一天开始觉得不腥了，能吃了。练功的时候就想，这个吃鱼的腥是不是修掉了呢？练完功吃饭了，家人同修的孩子对我说，我有一个腥不好。我问什么腥不好啊？他说是疑腥，师父已经把你吃肉的心拿掉了。我当时又觉得奇怪了，想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练功时想了一下，他怎么会知道，借孩子的嘴点化我，真是神奇呀。修炼是严肃的，什么执着不去都很危险，所以修炼人一定要时时刻刻严格地要求自己，但又要堂堂正正的，才能不走偏，完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路，才能更好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个人所见不足之处请指正。
在大法中修炼成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有幸得大法的，15年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我能在大法中修炼，感到非常幸福。我决心在大法中修炼成熟，成为师父合格的大法弟子。下面谈谈我近期的修炼体会。一、不修口带来的教训。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大陆环境越来越宽松，在宽松的环境下，我没有精进，反出许多常人心来，求安逸心、懒惰心、名利心、显示心。一天我去同修家，另一名同修也在，我们谈论的时候，我随口说出一些不该暴露的信息，第二天我的嘴角就坏了，张不开嘴，吃不了饭，也说不了话。我赶紧向内找，既然说不了话，肯定是没修口。我不找不知道，一找常人心还真多。现在物价上涨的厉害，工资却迟迟不涨，我们单位工资不涨反而降了，别的单位普调两级，我们单位也没普调，不涨就不涨吧，单位还今天发个白条子，明天发个白条子说涨了，协党的报纸和电视早就造假吹嘘了，什么物价稳定，工资上调，百姓得到实惠。我知道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讲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退得勉强，最后他们都笑我反共。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诫我们，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讲真相时，我并不是本着救人的善心，带着仇恨的心越讲越愤恨，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慈悲。过了两天，我又到同修家，同修跟我谈起修口及安全问题，我意识到这不是个小问题，用法归正，我的嘴就好了。二、去名利心。我的孩子是大法小弟子，很聪明，今年参加中考。他虽然没像其他孩子那样参加各种补习班，但是成绩一直很好，老师和亲戚都赋予很大希望，觉得考重点高中没问题。 孩子自己感觉很不错，估分也很高，可是等成绩公布出来，成绩却不很好，平时最强项的两科竟然最低，孩子没考上重点高中，我心里本来很生气。这几天亲戚朋友，就连许久不联系的朋友也打电话询问，弄得我心情低落，孩子心里也不是滋味。我和孩子交流，是由于他中考，各种节日都不放假，晚上加晚课到很晚，又要做作业，学法减少了。我因为名利心显示心不去，别人一夸孩子，心里总是沾沾自喜。有时不是感谢师父和大法给予他的智慧，还说是自己教育有方，强烈的爱面子心，这次考得不好，总觉得面子上很过不去。其实主要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够和后天养成的坏习惯。我地区今年中考体育分占100分，这个分数上下浮动很大，我有几次想找后门，但是师父说还有一部分人不能在修炼中去掉在常人中养成的拉关系走后门的恶习，什么叫助师正法，所以我没找后门，但心里放不下，总怕老师给少分。因为我的执着相由心生，成绩公布后果然体育分很少，很多人劝我把孩子送到外地自费重点高中，他的分数够自费，后来我心里放下了，大法小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晚上梦见孩子去普高一班，一班是普高重点班级，开学果然分到了一班。师父说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有的还不止一生呢，转法轮。我们只要把心放下，一切师父都给了最好的安排。三，营救同修悟道的当地一名同修，四月份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构陷非法关押，第一时间协调人通知大家发正念，搜集资料曝光邪恶，同时家人去看守所要人，我也积极地发正念配合。几天后当知道没有进展时，发正念也不像以前那么用心积极了。夏天的时候协调人通知大家某天开庭，前一天及当天除去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我们分成小组集体发正念，事后询问结果不了了之，我就更是想起来给他发正念，忙起来就不发了，没有做到持之以恒，同修到现在还被非法关押。我深挖自己还是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有懒惰心求结果的心，同修这么久没有营救出来，我有很大责任。发正念不用心，一直带着有求之心发正念，认为我这几天好像发正念挺认真的，同修那儿该有改观了。我这几天把同修的事当自己的事了，同修是不是该回家了？可是一听到表面没结果，就又懈怠消极了。其实还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够，没有从内心真正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是旧宇宙未思为我的一颗私心。师父说，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转在一起才有劲。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悟到同修这么久没回家，主要是我们没有形成整体，我们修炼的不足都暴露出来了，邪恶干扰钻了空子，以致同修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事脱不开身。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无私无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早日把同修营救出来。修炼是严肃的，我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归正一丝一念，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我们的真相小组，作者金莲。我们的真相小组于2008年下半年自由组合，至今整整三年了。开始只有三人，逐渐增加到现在的十人，年均55岁，最大的80多岁。在讲真相发资料送神韵光碟的几年中， 其实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成功，有不足和教训，有整体配合的默契，又有相互间的摩擦和矛盾，都是在师尊的点化呵护下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一遇到问题，大家认真学法，共同切磋，向内找，找到症结，又相互鼓励，共同提高，就这样曲曲折折地走到今天。师尊说，说大法弟子了不起，就是因为大法弟子在这样一个时期来救度众生，来助师正法，来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使命，这才真正了不起，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相比。什么是大法弟子？遵照师尊的教诲，同修们在大法中锤炼，讲真相，救众生，发资料，送神谕光碟，不分天热下雨，天寒地冻，不分节假日还是过大年，不错过一切机缘。正因为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三年中共劝三退的众生约四万多人，只要是有行人来往的地方，都是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场所。特别是火车站，来往人流最多最集中，来自全国各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群，对他们讲真相，他们真的明白了真相，又会把真相的福音带到全国各地，起到一传十，十传百，福音传千里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三年来我们每天平均可劝三退30到40人左右，而在2010年过大年的人流高潮期，每天可劝退约100到150人左右，但也碰到一些干扰，有不听的，也有不讲理的，甚至还有一些说威胁话的。过年更是这样，来往旅客人山人海，把车站围得水泄不通，加之协党为了所谓的治安管理，有意识地派出各种类型的监察人员，有武警、公安、纠察、防暴、协警、巡警等，身上还带有电棒、喊话机，倾巢出动。在这繁杂、轰乱、恐怖的环境下，我们真相小组正念正行，在人群中肩擦肩地挤过去讲真相，救人、抢人，随时保持用强大的正念抑制邪恶看不见、听不到大法弟子救度世人行最正最神圣的事。连大年三十、初一都没休息，就过年的春运期间的几十天日子里，共劝三退大约6000多人左右。我们共同感受到这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一定是师尊为大法弟子做了铺垫。正如师尊说的，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又在正神护法神的保护下，在这个一正压百邪的正的场中，才会出现这样的神奇。所以邪恶绞尽脑汁，用尽毒汁，什么监视呀、巡逻呀，对我们都不起作用。其实我们知道，都是师尊在挡着，在做这一切，而大法弟子只是来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使命。在这三年中，发神谕光碟30000多份，大部分送往农村集市。刚开始试着发一个集市100到250份，要面对面的劝送。今年大部分一个集市送300到500份，不到半个小时一抢而光。看到众生觉醒，不免产生欢喜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做的过程中被邪恶绑架过，也被抢走过光碟。每次都是在师尊的加持下、呵护下，同修们用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因素，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的迫害。我们真相小组自组合后，没有明确的负责人，但配合的协调默契，从不会讲真相到学会讲真相，从少数人讲到现在大家都在讲，连70岁80岁的同修也不示弱，从不成熟到逐渐走向成熟，同修们凝聚在一起，不愿分离，坚持到今天。同修们相聚在一起，也常出现磕磕碰碰的事，但只要我们都能用向内找这个法宝，任何矛盾都会迎刃而解，化解无疑。在讲真相救众生中，大家都知道救众生的重要性，也知道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都凭着这颗纯净的心态去救度每一个众生，不执着救人的数量，只想讲真相讲透，也不攀比，只是比学比修，静静地做。就是碰到不愿听真相或生气讲不好听的话的人， 我们也要给他留下美好与慈悲，告诉他九字真言，点醒他。师尊说，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尊什么都告诉了我们，我们只有遵照师尊说的去做，去努力，处处融在大法中，勇猛精进，使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使我们这个真相小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跟上师尊的正法形式，将世间的环境彻底改变，而不留遗憾，努力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
从11岁大法小弟子在电话讲真相平台成功劝退小刀的，作者美国大法弟子。今天有一位11岁台湾大法小弟子第一次上全球 RTC 平台打电话劝三退。小弟子开始拨号时，我感觉到仿佛平台上所有大同修的目光都集中到小弟子身上，同时大家也在默默为小弟子正念加持。接通电话，对方先否认自己加入过党团队，后来小同修开始心态平稳讲真相。当对方问自己是否国民党时，小弟子机智绕开话题，继续讲三退保平安。讲到大法真相时，对方心结打开，主动承认自己加入过少先队，互动很好，智慧地回答对方的问题。在对方犹豫时，小弟子就换一个角度讲真相，直到最后讲完大法真相，给对方突破网络封锁信息时，第四次征求对方意见三退，对方同意退队。讲真相过程中的表现丝毫不亚于大同修，不为常人的问题和态度所带动，始终围绕真相，抓住重点，心态平稳地讲真相。我们一直在平台上交流打电话时应该把握的心态，这位小弟子却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而且不是强为，纯属自然，真是令平台同修大吃一惊。这个事情对我震动很大。我仔细地想了一下，结合着师尊的讲法，一下悟到在法理上并不难理解。如果从常人的角度，小弟子不论从学法修炼的时间长短上，还是从对常人知识的把握上，可以说是远远不及大同修。可是小弟子没有很多在常人中养成的观点，却成了他们最大的优势。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往往商量证实大法的事实，都是因为冲击了个人才跑题。你们就仔细观察，不信你们就回去观察，你们在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看谁跑的题，那个跑题的人一定有问题。是那个跑题的人执着于自己，或者冲击了他的观念，在人心带动下，心中不平，大法的事也不顾了。其实，在讲真相时是一样的，当我们被对方的问题和态度所带动时，多半是我们的观念被常人刺激到，例如争斗心、顾虑心、爱面子心等等，从而自己变得愤愤不平，失去了平稳的心态，讲真相开始跑题，抓不住重点，当然更谈不上慈悲和正念了，其结果可想而知。可是小弟子很单纯，没有很多常人的观念，自然就不会被常人的问题所带动，表现出来自然就是我们期望达到的讲真相的好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对于为什么个人修炼跟上才能讲好真相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讲好真相不在于常人中的知识多少，关键问题还是学法修炼要跟上，让自己不带有自己在常人中养成的观念，用纯净心态讲真相。以上交流不足之处，望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